明日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我是一个探险家。在这几十年来的冒险生涯中，我成日都会急急脚地飙前几步，塞入个窿度，老虎就老虎，点都不会退后一步。不过遇啱架猎超载，警钟响起，我就几大都会退后一步，企出猎道，油门啊，等下一步，防止升降机超载。
妈，我留意咗好耐，你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都喺厨房度嘅，你煮九大鬼啊？
哎呀仔，呢、這个比煮九大鬼更加重要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叶蕴仪同陈永红主持嘅《有你同行》，有好多亲子同禁毒资讯听噶。
咁都唔使喺厨房听噶？
哎呀，厨房嗰度接收得最好啊嘛，同埋又唔使阻住你温习。
妈，你对我真系好啊！
使乜讲？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毓文。
天高地迥，各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两联是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这篇书多数人都可能读过的了，是一篇传颂千古的文章。这一联的意思就是讲话，俯仰天地，天则甚高，地则甚远，所以感觉到宇宙间无穷无尽，又念到兴尽就悲来，所谓乐极生悲，因此呢，识得天地万物之盈虚消长呢，是有定数的。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天高地迥，个迥字，个迥字的字形呢，是方向的向字，少了一撇，然后加一个俗语所谓撑艇，迥是远也。换句话讲呢，迥的同义词呢就是远，遥远的远。在旧书里面呢，有时候会将个迥字呢代替个远字用的。如张悦《望归舟》诗，有山亭迥迥面长川，其实呢即是山亭远远对长川的意思而已。这个迥字除非作古文词旧诗词呢，可能会用到个迥字，否则呢，现代的文字很少呢是会用到这个字的。不过啊，有一个例外，有一句包含有迥字的成语是常用的，所以在报纸上可以常见，而在口语上呢亦时常可以听到人讲的，就是迥然不同这句成语。这句成语的解释就是两者相去甚远，并无相同之处，就是这样的意思。假如用地道的广州话讲呢，就是零舍不同。假如讲得更古雅一点的呢，就是可以相当于这个风马牛不相及，是五上下。不过呢，有些大意的人呢，看到书报上有迥然不同这句成语，随口呢会读作回言不同。有人向我指出，有一位名流 在电台上发表意见，他说香港和澳门的情形有些不同的，但是他一年呢讲了两句回言不同。那些名流啊，他们呢应酬是很忙的，他们的工作也是很忙的，他们的演词呢可能呢是由秘书起草，因此呢常有遇到不认识的字。其实遇到这种情形呢，最好呢就避过了不读，因为乱读呢就可能呢会被人笑的。其实个囧字和回旋的回字的字形呢是十分相似，只是差一画。回旋的回字呢是来回的回字加一个撑艇，比个囧字呢是多了一画，因为个囧字下头是少一画的。中国字有时多一点一画或者少一点一画都可以的，有好少情形是这样，但是呢有时呢多了一点一画或者少了一点一画呢，那就会正所谓迥然不同了。因此我希望大家认字的时候呢，对于字形呢要小心认识，遇有不同的地方呢最好就去查下字典，因为查字典呢这个呢是最好的习惯来的。有很多字呢我们以为是读这个音呢，有时呢其实呢是相差很远，查字典呢我们就可以避免或者减少读错字这种毛病的了。地经垦启之未上而放大孤乎，这两句是出自庄子养生篇的，意思是讲汤牛的技术很熟练，刀刃几乎未到而垦启之间呢便已经割胎，况且是这个盘结骨咩，这样的意思是这样。在上一讲我们呢已经讲过这两句了，现在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垦启的启字，启字的字形呢就是开启的启字除去下面那一个口字，另外加上一个巧思，通常用的字义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击衣也，古代的兵器呢不使用的时候呢就用一个外衣，用一个土来包裹住它，而这个击的外衣呢就称做启，即是剑击的击。另一个意思呢就是肉结处也，即是生理上结肉的地方呢就叫做启。我们上一讲讲到垦启两个字，有些字书和词书呢注明这两个字呢应该要读做海庆的，即是个垦字呢应该读做海，个启字呢应该读做庆。关于个垦字呢我们在上一次呢已经讲过，直读垦呢亦可以的，不是一定呢要读海的，读垦呢并不是算是错误的。至于这个启字是不是一定读做庆呢，我们现在讲一讲，其实呢亦不是一定要读做庆的。在康熙字典里面呢注明这个字呢启字呢应该读做庆，是根据杂韵这本书而来的，因此我们最好呢就翻查一下原书。在杂韵这本书里面呢个启字呢是收入两个韵，第一个是收入上升的韵读做启，它的解释呢是为什么呢，是肉结处也。第二个呢就收入去声的韵，收入个敬韵处读做庆，注明呢海庆是勒肉结处也。咁两个字嘅音系唔同，但系两处嘅解释呢系相同嘅，因此呢我哋可以认定既然两个音都系同一解释，咁就两个音呢都可以读，直读做垦启呢亦可以，变读做海庆呢亦可以。杂韵喺个垦字嗰条注明垦字读海系根据字林呢本书而嚟嘅，虽然呢杂韵在个启字这一条里面并没有注明是根据字林而读做庆的，但是照我推想呢可能是同一来源， 即是同埋智霖呢本書。咁智霖呢本書咧係乜嘢時候做嘅呢？咁樣係晉朝女神著嘅。咁樣然則晉朝係唔係都將慷慨兩個字讀做海慶呢？咁樣司馬彪咧亦係晉朝嘅人。司馬彪注釋呢個莊子嘅時候啊，喺個啟字下邊點注釋法呢？咁樣佢係啟由結處也，陰啟。因此呢，我哋可以知道啊，晉朝嘅人有人讀做慶，亦有人讀做啟。總而言之呢，慷慨同埋海慶兩個音呢都係有根據嘅，都可以讀嘅。有啲人認為只應該讀做海慶，唔應該讀做慷慨呢，咁呢就係因為佢哋啊未有詳細考察過嘅關係嘅。
失戀了亦有最奢侈的快感，遙望著那所謂緣分，最暗處的街燈仍遠遠照見我半生。難道你也像我經過，閉著眼睛跨過了恆河，仍然不知錯，有勇氣看到結果。誰人亦也試過愛到失戀，離魂氣有半寸那麼遠，先知道長情也都依然沒權，憑著愛去換愛似禮物，誰手天選有沒有試過心酸，酸得發覺良辰都苦短，記憶先永遠流傳，提早將結局看穿，有什麼遙遠。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千愁万恨都消处，孝子轮流一走年。这两句是元人方回的诗，意思是说呢，因为看到隔轮楼上的酒旗，几多仇恨呢都消失了。现在所要讲的就是酒廉的廉字，廉字的字形是洞穴的穴字下面作一个手根的根字，亦即是俗语所谓冧工头，下头作一个七八九十个八字，再下面加一个手根的根字。廉是酒旗，古时卖酒呢，多数呢在门前竖起一支旗杆，挂上一支酒旗来招引远处的人，等远处的人呢都可以望见的。唐人杜牧的诗，所谓千里莺啼绿杨红，水村山国酒旗风，酒旗呢就和酒廉呢同埋是一样的。香港上演的一套影片好卖座的，叫做龙门客栈，剧中呢的龙门客栈的门前呢亦挂起了一支酒廉，而港九各地又开设了很多酒廉。所谓酒廉呢，不过是招牌上呢写酒廉两个字，就并没有一支酒旗的。但是酒廉这个廉字因此呢就使到我们呢常常呢都可以见到了。不过有一位听众叫做中华这位先生，他写信来问，他说酒廉这个廉字呢，他一般朋友呢都读做廉，但是呢他从前听过一位老将讲过，说这个廉字呢是应该是阴望的。他还讲说这位老将呢，他还指出水浒传里面呢，这个武松去打交的时候呢，就饮酒呢要无衫不过江，无酒不过望，这个望字呢就是写个廉字。因此这位中华先生呢，他就要问这个字是阴廉啊，抑或是阴望呢？咁样，其实所谓无衫不过江呢，是已经呢讲错咗噶啦。其实《水浒传》里边呢，只有三碗不过江呢五个字。何为三碗不过江呢？就是因为景阳冈下边嘅酒店啊，挂起一支酒旗，嗰支酒旗上边呢，即系所谓酒廉呢，上边呢写住呢三碗不过江呢五个字。因为景阳冈上边啊有只老虎，呢只老虎呢时常出嚟食人嘅，而呢间酒店嘅酒呢嘅酒力系相当强，所以饮咗三碗呢就会醉噶啦，醉咗酒呢就唔好过江，因为若果醉咗酒呢而过呢个山岗呢就会被呢只老虎吞噬嘅，所以呢呢个酒店呢就挂起呢个酒廉啊，警告饮者三碗呢就唔好过江啦咁样。至于话无酒不过望，恐怕呢亦系传说呢系错误嘅。照我嘅推测呢，可能系无酒不挂望。点解呢咁样？因为酒廉呢又叫做幌子，宋朝嘅人呢又称佢做望子。据宋人孟元老嘅《东京梦华录》咁样讲，佢话中秋节前呢，珠店卖酒，市人争取。至午未间呢，家家无酒，曳下望子，即系家家卖晒酒嘅时候啦。午时到未时，家家卖晒酒嘅时候呢，就扯落嗰支酒廉。所以呢，我怀疑呢，嗰位读者所谓无酒不过望呢，实情呢可能呢就系、是、无酒不挂望，即系冇酒嘅时候呢就再唔挂起嗰支酒旗啦咁样。而呢个望字系点样写法嘅呢？望就系望见嘅望，即系我哋所讲话望到嘅望。望字即系酒廉，并非个廉字呢阴望。一般人呢常常呢会将个字义呢作为字音读嘅，例如赌具中的头子，即是我们俗语所说的色仔，所以呢有人将头子的头子呢读做色字，同一情形呢亦将这个廉字呢读做望字。 善人交，如入之难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呢几句是出自《幼学故事琼林》嘅，佢嘅来源呢就是出自孔子家语嘅。个意思是讲与好人相交处呢，犹如入到培养之难嘅地方，历久呢就会唔闻到佢嘅香味。与坏人相交处呢，犹如入去卖鲍鱼嘅店里边，所谓鲍鱼即系现在所讲咧，大概现在嘅咸鱼，历久呢就会唔觉得呢种鲍鱼嘅臭味啦。现在所要讲嘅就系与恶人交嘅恶字，个恶字嘅字形啊系亚洲嘅亚字头，下头加一个心肠嘅心字。恶字嘅字义呢就系、是、不美也，过失也。所以坏人呢就叫做恶人，但系恶人呢亦可以解作凶恶嘅人，或者作恶嘅人。俗语有讲恶人自有恶人磨，呢、这个恶字呢系人人都懂得读，亦懂得用嘅。不过恶字有好多时候呢作动词用，圈声读做恶。有啲人啊唔懂得圈声嘅作用，其实圈声呢系将词性嚟区分，例如唔好就叫做恶呢，讨厌唔好嘅嘢呢就叫做恶。大学里面有讲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坏嘅就叫做恶，唔中意坏嘅嘢呢就叫做恶，美好嘅呢就叫做好，中意美好嘅呢就叫做好。所以呢只要我哋略略加以研究呢，就可以明白呢个圈声嘅作用㗎啦。但係有啲人呢就会常常将圈声嘅字读作唔圈声嘅时候嘅字音，又会把唔圈声嘅字呢读作圈声嘅字音。有人话俾我听啊，佢听到人哋演讲，讲话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交恶，呢、这个呢所谓交恶呢实在系读错咗嘅。正確嘅读法呢应该系读交互。喺左传里面有周郑交互呢句，因为郑人呢夺取咗成州嘅和，所以周郑呢两相疾互，所谓交互者就系两相疾互咁解。现在啊国与国之间不和，人与人之间不和呢都可以叫做交互嘅。假如讲话交恶呢，咁就不可解啦。不过啊，对于嗰个演说嘅人，佢读错咗呢个交互做交恶呢，似乎呢我哋又不能深责嘅。点解呢？咁样，因为有啲书里面啊根本就将呢个字呢搞错咗。我手头上有一本叫做《批注春秋左传据解》呢一本书，呢一本书里面呢，佢喺周郑交互呢一句之下呢注明呢恶读如字。点叫做恶读如字呢？呢、这个互字嘅本音呢本来就系恶字嚟，所谓读如字呢就系、是、照本音去读，为之读如字。咁样呢书本里面都搞错咗，咁就难怪有啲人呢都会读错㗎啦。所以啊，注释书籍嘅时候呢，我哋不能不谨慎嘅。而读书嘅人呢亦不能不慎嘅。遇到有怀疑嘅地方呢，至好多查下其他嘅书籍。
如万众在期待，其实我亦期待，原场是个最动人意外，但放你入来，会否有未来，门锁要望清楚自打开。来到复杂时代，人性多面同在，看万人迷，谁会没有几个后台。精致的我迎客，人格多障碍，人人话磨合，用爱换回来，人人都心知，结果极无奈。可以待你好，然而别叫我改。
未识真的我，别太喜欢我。谁漂亮都纯情未沾污过，这个乱世有何传说永打不破？快告诉你诚恳更多，像疯子的我，像恶女的我，提前步路过，难承受吗？变离骚，童话角色吻如歌，扮公主不是我。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日本鬼故事《怪谈》面世已经有百年，讲述和尚接入寺院里面居住的失明女琴师，受武士的邀请外出演奏而遇鬼的故事。
《怪谈》1964年拍成电影，令到她更加深入人心。
浪人剧场新作《模拟琴师》会将经典带上舞台。
那个电影是很经典的，最记得有一幕呢，因为那个琴师遇鬼嘛，那个和尚呢就要将经文呢写了上去那个琴师的身体那里。不过今次呢我们会成为一个剧场版，所以在这个剧场的处理呢就会完全不同，但是里面会追逐一样东西，就是讲紧人的欲望。
唔该导演谭孔文，作品稍后更加会带到法国爱亚维农艺术节演出，以台湾南管音乐配合形体动作，烘托鬼魅气氛。
另一个作品《与西西换游戏》是参与式剧场，会由20位观众和表演者成为一台戏。
整件事的触发点就是西西在89年的时候知道他患上了乳癌，他身体的状况的转变，又或者他怎样面对病这件事，甚至乎在他面对病的时候同时间看到城市都是同时间有一种病的状态，而去引发出的一些联想。所以这个戏呢，它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故事，它只是呈一种感性的氛围，去刺激观众去联想自己怎样去看病这件事，还有怎样去在一个气氛很低迷的状态里面怎样重新振作。
7月12日到15日，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模拟琴师》与西西换游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万众期待香港暖流长者道路安全百老汇启动礼，将于7月17日举行。
Harry 哥哥同步伴奏合唱团 Sansa 仲会踏上舞台表演，不过大舞台点可以缺少观众呢？
7月2日至6日早上10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香港暖流》，打电话1872312报名，一齐欣赏大舞台。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家居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是犯法的，市民可上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信件或打海关热线25456182举报。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四川为西蜀，云南为古田，这两句书相信有不少人会读过的。它是出自这个《幼学故事亭林》，这本书是解释成语的书来的，所以有时它在一句之中自行解释，亦有在下句解释上句的，或者呢用上句来解释下句的。而这两句呢，就是每句中呢各自解释，上一句就是讲四川省别套西蜀，下一句呢就是讲云南省呢，即是古时的田国。现在所要讲的就是云南为古田这个田字。这个田字的字形啊，是三点水旁边，右边作一个真假的真字。中国各个行省呢 常有简称的，例如广东省简称做粤，广西省简称做桂，湖南简称为湘，湖北简称为鄂，而云南呢就简称做田。例如云南通到越南的铁路称做田越铁路，云南通到缅甸的铁路呢称做田缅铁路。所以个田字呢是常用的，我们时常呢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得到的。不过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就不是读田，而是读颠，即是颠倒的颠。为什么这个字读做颠呢？这样就是因为这个颠词而起的。所谓颠词就有两个，一个呢在四川的会理县以南的迷水镇，一个呢就在云南昆明县南和晋宁县的西北，又称为昆明词。原来这两个颠池的得名呢都是因为它的水源呢就很深而且很广的，而下流呢就比较狭窄的，看起上来呢好像它倒转头流回入去的池里面那样，就是颠倒的倒，所以呢就称为颠池。根据中华大字典指出，颠池的颠字呢同颠倒的颠字呢，汉初的时候司马相如啊都是这样用法，用这个颠倒的颠。司马相如所谓文人颠歌呢，就是讲话他的人呢能够唱这个西南夷的歌，而司马相如所用的颠字呢就是用颠倒的颠，就不是用那个三点水这个颠。本来啊在幼学故事琼林这本书里面呢，云南为古田这句下面呢亦注明这个田字呢是音颠的，但是一般人都读做田。我幼年的时候呢，先生教我读书亦是教我读做田。虽然呢这个字有田字的音，但是读做田的时候呢解释做大水貌或者盛貌，字义呢和个颠字呢就是不相同的。这个字呢在中华大字典里面呢一共有五个音，五个音的字义都不同。换句话讲，即是每一个音有每一个音的解释，但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呢就将这个颠词的颠字呢读做田字。这种情形呢不止广东是这样，就是其他地方呢都有，即是将个颠字呢读做田字的。例如词源这本书里面呢就指出这个字呢俗读为田，可见呢读做田的呢相当普遍，这种情形相当普遍。因此呢我们不能说读做田呢是不对的，我们呢有时呢也可以从下俗读的。登居览碑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两句是出自后汉书范庞传，意思是讲当他坐上架车揸住马缰的时候呢就慨然有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因为世乱呢政治就污浊，所以要加以澄清，犹如那些邋遢的水要经过这个沉淀而清洁的。现在要讲的就是澄清天下的澄字，澄字的字形是三点水偏旁作一个登高的登字，即是登山的登字，水清不流呢就为之澄，又将那些污水这个擎干了又为之澄。澄清这个词语在现代汉语里面呢仍然是常用的，在报纸上啊常见国际的电讯里面呢都有用这个词语的。例如甲的国家对于乙的国家发生了误会就要加以澄清了，又如某人发表谈话被别人误解呢，那某人自己呢再申述他本来的意思使人明白不至到误会，那也叫做澄清。这个澄清的澄字是常用的，而且有些人呢用来做名字的添，很多人会叫做阿晴，因此之故呢大多数人呢都懂得这个字 怎样读法，但是有些人呢将这个秦字呢读了做邓字的。有个人曾经问过我，他说做点心用的一种面粉，他说明明呢是写做秦面，何以有人会读做邓面呢？这样那的读法呢是不是错误呢？他的意思呢，他以为呢秦面读做邓面呢就犹如塑胶误读做塑胶一样。我幼年的时候啊，我亦曾经在广州听过一个做飲食业的人讲过，他说呢秦面就应该读做邓面，假如你读做秦面呢，咁在街市上呢会买不到这种面粉的。我曾经实地去试验一下，与啱啱铺头的掌柜先生呢，他就话俾我听，佢话喂细路，你错咗啦，应该是邓面并不是秦面。现在香港啊，我知道呢仍然有这种秦面，究竟在香港是不是叫做秦面抑或叫做邓面呢，我就不得而知。其实啊，秦面读做邓面呢，它的情形呢与塑胶读做塑胶呢的情形是不相同。因为点解呢？因为这个秦字呢确是有一个音呢读做邓的。根据习韵这一本书啊，它在秦字的下面写呢音邓清俗分也。又根据辞海这本书呢，在这个秦字之下呢，它又注明呢秦呢是清之也。辞海呢并且引这个三国志吴志孙静传有咁讲，佢话顷连雨水俗，令蹴具啱浮数百口情水。但系辞海呢喺呢个下边呢，喺加一个暗语呢，佢话此亦读如邓，即系话呢个情字呢亦读做邓字。由此可见呢，情面读做邓面呢并唔系读错。同样情形啊，假如有人读情清读做邓清呢，当然我哋听起上嚟呢会觉得好惨耳，但系呢佢亦唔系读错嘅。不过呢我哋有时对于多音嘅字啊，我哋应该揀一个选择一个比较流行嘅读音比较适宜嘅。
全的已破坏。 文爵字，主持宋玉文。
西施昔日款纱樽，石上青苔是杀人。一去姑苏不复返，岸旁桃李为谁春。这首是前人咏西施的诗，意思是说西施从前款纱的地方，现在呢那些石上面呢已经生满青苔了。陶然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因为西施去了姑苏之后呢就不再回来这条款纱溪处款纱，但是现在岸旁的桃李呢又为边个而开花呢？咁现在所要讲的就是款纱樽的款字。款字的字形是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圆泉的圆，这个字有三个音添，一个读款，一个读碗，一个呢读换，三个音的字义呢都是相同的，只是呢字音上少少差别的。什么叫做款呢？咁样洗涤呢就叫做款。唐朝的制度啊，凡是做官的呢每十日就休沐一次，所以呢由初一至到初十那一巡呢就叫做上款，由十一至到二十那一巡呢那十日呢就称为中款，由二十一至到三十那一巡呢就称为下款。款字的字形有时会写做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士干的干，躯干的干，这个只是字形上的不同，字音呢仍然是一样的，字义亦是一样的。这个字虽然有三个音，但是读做款或者读做碗的呢是比较多一些，而读做换的呢是比较少的人读。不过呢有人将这个字读做碗，本港铜锣湾大坑里面呢有一条街叫做款沙街，有一日有一个朋友问我应该读做款沙街或者读做碗沙街呢，咁样佢讲话呢佢曾经听过两个人在处争论，有人呢话应该读做款，有人呢话应该读做碗。我当时呢听呢个位朋友讲呢，我就只係答复佢呢话一般人呢多数读款或者读碗嘅，至于读做碗究竟呢有冇呢个音呢我要查下然后至可以答复。后来我查过几本字典呢，这个字呢都冇碗字呢个音嘅。照我的推测，可能呢是由于这个字的字形啊同这个庭院的院字的字形呢相似，因为款字是三点水偏旁，而院字呢就是所谓虎头边，骤眼看起上来呢款字就好像这个院字，于是呢把款沙街呢读做院沙街。我时常都讲啊，一般人的恶习第一就是有边读边，无边读绝。其次呢就是遇到生疏的字呢不知道它怎样读法，就每每将一个字形相近的字呢去照读。这种恶习呢实在不可为分的。我们啊对于未经认识的字啊最好呢就是去翻查一下字典，避免这个错字，或者可以减少这个错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离歌且莫翻身阙，一曲能交串肠结。这两句是欧阳修的词，意思是说别离的歌曲不好再翻身再唱了，因为只唱一曲呢已经呢就使到人家长作结，一串串作结。 现在所要讲的就是离歌且莫翻身阙，这个阙字，这个阙字的字形啊，是门户的门字头里面呢作一个庚申寅季的季字。根据说文的解释，事已闭门呢就为之阙，所以这个字表意的部分呢是从门，因此啊亦可以作停止的止字解的，亦可以作休息的息字解的，亦可以作尽头的尽字解，亦可以作终止的终字解，亦可以作空虚的空字解。这些解释虽然在字典里面详细列出来，但是呢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终止和休息和尽头呢都是差不多咁上下意义的。所以呢一首乐曲终止呢就叫做一阙。有朋友对我讲，他说他在电台里面每每听到这个播音员讲话名曲一阙，但是他幼年读书的时候呢先生教他读名曲一阙的阙字呢教他读个愧字，即是名曲一愧。咁呢，呢个朋友问我到底系读阙呢还是读愧呢，你话两个字都可以读呢，咁样呢个字呢确实系使到不少人会有困惑嘅。例如我哋去翻查一下词源词海呢两本词书，佢都注明呢个字系音缺乏嘅缺而冇别异嘅音嘅，咁样何以又有人会读做愧呢，咁样是不是因为这个字表音的部分呢是从一个贵字和这个愧度的愧字同样表音的部分都是从贵，所以就会误读呢，这样。其实呢我也觉得很多字书有时候呢是十分完备，有些时候呢就是不是几完备的。例如这个字呢单注做音缺呢似乎是不够的，因为它同时呢有一个音呢是音愧的。根据康熙字典引这个杂韵，就认为这个字呢有愧这个音的。它的意义是为什么呢，亦是终止这样解。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乐曲尽头终止的地方呢就叫做阙，所以呢读做阙是终止这样解，而读做愧呢亦是终止这样解。因此呢读做阙或者读做愧呢都可以解释得通的。不过通常的读音呢多数就读做阙，例如丧服其本呢就除服不着服了，就为之服阙。我从未听过人家说服愧的。最后要讲讲的呢就是这个字亦可以读做跪，曹植的酒赋呢就有咁讲：聚嘉宾之欢会系，为耽乐之忌讳。日暗于桑榆系，命仆夫而皆逝。呢、这个呢系押韵嘅关系，可以读做贵嘅。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行行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
才顿感爱上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绝不可惜。